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第二十一节，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就打发人去见西西家，说：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你既求我攻击亚述王西拿基里，所以耶和华论他这样说。好，这以赛亚呢，恐怕也是要祷告，也要多亲近上帝，所以他也不是直接跟西西家讲啊，他们中间就传话，打发人去见西西家。当然，这也可能在军事当中很危急的时候，王随时都不能离开那个指挥所哈、啊，所以就是以赛亚打发人来说，再一次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，是万国的神，但是特别跟以色列立约的，你求我。你求我攻击，所以我要这样说啊！不求就不这样攻击了吗？啊，各位，我们要祷告。从人来看，真是祷告会改变一切的事；从神来讲，这一切的改变也在神的计划当中。在这么慌乱紧张的祷告中，神做了奇妙的事。这祷告，西西家有祷告，以赛亚一定也有祷告，因为在前面西西家求以赛亚来祷告。啊，让我们都有祷告的心，也有祷告的心动，但我们都代求，都认罪，都亲近上帝。所以耶和华论他这样说：锡安的处女藐视你，嗤笑你；耶路撒冷的女子向你摇头。好，这里亚述王很狂傲的来攻击耶和华的仆人，耶和华的仆人就求耶和华来攻击他哦。你求我攻击，然后耶和华就会答应，然后就是不是对西西家，然后是对亚述这样讲了。那锡安的处女藐视你，这个处女藐视你就是说耶路撒冷的女子或锡安的女子，或者就是百姓了啊。圣经我们说过，尤其以赛亚书喜欢用女子来形容神的百姓，藐视嗤笑，我们通常会说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态度，但是对于那种狂妄的上帝的敌人，上帝也要他们受到当得的报应。摇头啊，嗤笑，都是轻看的意思。当然我们也想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也是有人向他摇头轻看他啊，他为我们不仅受一切的痛苦，还有羞辱。二十三节，你辱骂谁，亵渎谁，扬起身来高举眼目攻击谁呢？乃是攻击以色列的圣者。啊，对，你在那里骂，主要好像是在骂西西家，骂以色列人。你其实骂以色列人就是骂他的主人，打狗看主人。我不是轻看以色列人，我们真的是要看重自己的身份，也要真是感恩，也要真是小心。各位，我们真是代表我们的上帝在这世界上，我们代表我们的上帝，所以我们不要羞辱了神。当然我们会羞辱神，我们求神常常用他的宝血遮盖，加上义袍。我们也求主让我们荣耀神，让我们靠着主能得胜啊！不要，因为我们真是代表神的。那我们感谢主，主的名不被羞辱，纵然我们做错，我们的主总是会得胜的。啊，你好大的声音啊，你眼目好高啊，你在攻击以色列的圣者，你不是在攻击以色列，你们不是像加玛列一样，你这不是在攻击人了，你恐怕在攻击神了。事实上我想我们在这世界上对任何一个东西，任何一个受造物，包括一粒灰尘，如果我们有一个不当的态度的话，都是不敬，因为那个灰尘也是属上帝的。我这里不是说我们不要耕田，不要擦灰啊，但是你，我想你没有这么愚蠢。我只是在说，愿我们生活每一件事情想到我们是为着主在做，靠着主在做，活在主的权柄和恩典中在做。你现在说这些话，你是在攻击以色列的圣者，独特的那一位，这是以赛亚书常用的话。你是在攻击以色列人，而且攻击他们的主，他们独特的那一位。你借着你的臣仆辱骂主说啊，你在辱骂西西家和以色列百姓，就是在辱骂我，就辱骂我。你的臣仆在辱骂，就是你在辱骂。 我率领许多战车上山顶，到黎巴嫩极深之处，我要砍伐其中高大的香柏树和佳美的松树，我必上极高之处进入肥田的树林。啊，这里就是把，当然我想亚述王和所有的在这个世界上狂妄人的心态都讲出来，我在率领，是我。然后上山顶啊，这个既是有一种代表的说法，也是一个真正的历史了。黎巴嫩那里是有非常好多的好的树木，那么在这些树木在攻城的时候很需要，成为武器，成为撞城门的一些东西，同时也成为以后建筑所需要的东西啊。那这么伟大、这么漂亮的地方，被我征服了，好。被我拿来使用了。那当然我们也记得高大香柏木不只是指打仗啊等等来用的，也是指那个强大的力量啊，在以赛亚书常常这样讲，圣经里都讲黎巴嫩高大的香柏树啊，甚至是一种骄傲的象征啊，也就是说亚述王把其他骄傲自大的国家也都消灭了，他自己其实也是其中一颗，他也不要被消灭。我能够进入肥田的树林，这我们就可以看到肥田树林中间实在是有关系啊。树林是最好的，肥田是培养这个树林的。25节，我已经挖井喝水，我必用脚掌踏干埃及的一切河啊。在北方的这个亚兰、黎巴嫩这些地方可以打掉，然后埃及也是一样。这挖井喝水呢，因为到埃及那边有沙漠嘛。中间有沙漠，那个地方有沙漠，没问题，没水也没问题，我可以挖井。那我需要水，我也可以挖出来。我的力量，我可以把埃及一切的河都踏干，过河。这有一点在讲，我有一点像以色列，还可以过红海，还可以过约旦河嘞。这都是一种狂妄啊，好像自己像神一样。可以把一切拦阻我的东西通通打败，可以征服一切我所要征服的。26节，耶和华说，你岂没有听见我早先所做古时所立的吗？现在见你使坚固城荒废，变为乱堆，所以其中的居民力量甚小，惊慌羞愧，他们像野草，像青菜，如房顶上的草，又如田间未长成的禾稼。好，这个我们在整个圣经里常常看到，以赛亚书是我觉得是比较多的，就是上帝在掌管一切，你以为你在做这些事啊，你我不是已经都讲过了吗？其实这些事是我在做啊，你没有听见吗？你没有看见吗？神在你心中的启示，你居然把它忽略掉吗？你不知道神在掌管一切，手里有你的气息吗？我们很最近常常也讲到，但以理书里面啊，这个对伯沙沙王，对于尼布甲尼撒王，神都有提醒，神在掌管这些，这些人在抵挡上帝，但是他们也是完完全全被神在掌管的，只是他们被神掌管，他们属于神，对他们一点福气都没有，因为他们在抗拒。你去黎巴嫩，你去任何一个地方，你能征服，我从早就做了这些事情，我从古到今所立的、所废的、所做的规矩就是我立王废王，我兴起我也摧毁，大事小事都在我的手里，很多的坚固城狂妄，所以我在给他们够多容忍之后，我会让另外强大的坚固手把他们变成荒废，你现在就是我手中的棋子和工具而已。所以其中的居民力量甚小，惊慌羞愧啊，他们在你面前没有力量，是我使你强大的，使你们惊慌羞愧，是因为我让你使他们惊慌羞愧。你如果因此就自大起来的话，你真是不知道你是有几斤几两啊！他们像野草，像青菜，房顶上还有田间未成长的禾稼，这就是什么？都被你来收割，任意宰割啊！那当然我们也多次讲过，这个禾稼呢或收割呢常常是指审判啊，这里好像说还没有长成的禾稼，当然也就是指亚述对别人的攻击，不管是什么样 多么弱小，多么需要你的扶助，你不但不扶助，还是去侵略别人啊！每一个国家在你面前都是这样，就被你探囊取物拿去，都被你割了。实际上他们需要你的帮助。28节，你坐下，你出去，你进来，你向我发烈怒，我都知道。那、我们当然也想到在《使徒行传》17章啊，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神，大事小事都在神的手里。一个王，一个国家，一个军队，他坐下来了啊，也就是好像工作做完了，休息一下了。出去打仗了，进来喝杯水了。你这做的一切，当然亚述不是做这些，亚述主要做的就是攻击其他的国家。你在攻击其他的国家的时候，包括这一次你进出以色列哈，日本进出中国哈，就侵略啊，你进出，你以为你是跟进出攻击其他的人一样，对了，那都是上帝的手。不过这里呢，你特别说了这么多狂妄的话，那特别打到我的耳中，你又是特别在攻击的这个国家，虽然跟其他国家一样都是我安排的，但是这个国家是我的百姓，你居然敢对我的百姓如此，你居然敢对我的百姓对我如此的狂妄，你说的那些话，这里耶和华有个很特别的形容，你向我发烈怒。我们好像不大看到以亚述发了什么烈怒哈，亚述说了很多狂妄的话，不过圣经上常常在讲到说，这些我们的一些狂妄的行为是向耶和华发怒，对耶和华不满，是一种狂妄自大的态度啊，就是烈怒跟狂妄跟目中无神呢是相当的啊，这我都知道，上帝都知道这些事，上帝知道这些事，上帝有的时候给你很大的宽容，有的时候甚至让你很得势啊，这一切都是好的目的，像罗马书第二章讲的，他的宽容恩慈是领你悔改的，你常常还不知道悔改，为自己积蓄愤怒，像这一次就是这样，我都知道，我只是在宽容你啊。29节，因你向我发烈怒，又因你狂妄的话达到我耳中，我就要用钩子钩上你的鼻子，把绝环放在你口里，使你从原路转回去。好，这你好像一个狂兽一样啊，这我们看到西游记里那个牛啊，牛精啊，最后就被你有绝环，你有这个配头，你有这些东西勾住他了啊，他就被驯服了啊。这里也是一个大的凶的怪物，不听主人的，那么你这么狂妄，那么我给你够多狂妄的时间悔改容忍你，你越来越狂妄，我会勾你啊，我会来控制你。这个形容呢，在以西结书第29章第4节那里也有讲到哈，就是，对于埃及也是一样，我勾你。那这是不是讲到后来讲的得人如鱼钓鱼一样？我们人被上帝得着了，有类似的情形。当然，我们人如果得人如鱼被上帝得着了，和这里被勾好像不一样。我们被上帝得着了是有福气，这里被勾好像是，好像是不只是被驯服了，好像根本是要被消灭了一样啊！那不管怎么样，这里在预言一件事情，就是亚述的进出都在神的控制之中，这在上帝的手里。神让你过来，神让你发狂，神最后会把你带回去。当然，神也可以把你消灭掉，神要怎么做都可以，而且都一定是公平的。钩子和绝环来控制你，使你从原路回去，失老无功。当然这一次是让他原路回去，但是他回去了以后，后来是被自己儿子杀掉了。有的时候根本很多人根本也没回去，就他的军队没有回去，就死掉了。这上帝要做这样的事情，各位，上帝不是每次都做这样的事情，上帝不是在这每一次的围城中间都做这样拯救的工作。也不一定是因为西西家特别好就这个样子啊。我们在列王记的时候也看过很多，当亚兰人来围攻撒玛利亚的时候，神也救过撒玛利亚啊， 也是让他们得到非常好的拯救，而那王并不是好王，好，神做的都是对的，神做的都是好的，让我们都感恩就是，但是我们不能指望说神每次做都做一样的事情，或者不指望也好，认为也好，神都要这样做，神要救不要救，我们信靠他就对了。三十节，以色列人呐、啊，我赐你们一个证据，你们今年要吃自生的，明年也要吃自长的，至于后年，你们要耕种收割，栽植葡萄园，吃其中的果子。好，对于亚述讲了这些责备的话，咒诅的话以后，然后当然神总要是要安慰他的百姓的，所以就对以色列人说，我给你们一个证据啊，这个话我们也很熟啊，在乱世的时候，在荒凉的时候，神曾经要给亚哈斯王一个证据，亚哈斯王拒绝，因为那个证据是要我们有信心的，亚哈斯从开始就不想要有信心，不想要信靠上帝，想要用政治来解决问题。那这群以色列人，神也给他一个证据，上帝也给我们证据，盼望我们在上帝给我们的证据当中，我们坚定了我们的信心啊。今年你们吃自身的，因为今年你们哪有时间去耕种啊，战事频频，那个五谷是自己长的，这是指以色列的艰难，根本农夫都没有时间去种，去看看顾照顾这些农作物了，不过还是会有吃的啊、他们没有人照顾，但是还是会长一些，长一些你们就吃自身的，明年也要吃自长的，因为今年全年甚至更早的时候就没有时间务农了，大家都在构筑国防工事，今年包括此刻也正在做最后的垂死挣扎，所有全民皆兵，哪有什么农啊，所以明年长的也是今年掉在地上自己长出来的，不是人种的，所以明年你还要吃自己长的，你们的危机很长。但是到了明年，你们吃的虽然是自己长的，不过呢，你们不会那个战争的危险没有了，你们会又有人可以从事农业了，所以后年你们呢就可以耕种、收割、栽植葡萄园，吃其中的果子，到后年就很平安了。啊，这个我们当然也看过类似的情形啊，就是在安息年的时候。不耕种，第二年吃的也是自长的啊。那这两个好像不一样，安息年好像是平静安稳的日子，这个是战争的日子，这是危险的日子。不过战争也好，平时的日子也好，都一样。我们耕种也好，土地自长也好，在任何一个时候，我们相信神都在眷顾我们。在安息年或者安息日的时候，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做什么事，神就给我们如同拾取玛拿一样。甚至在旷野，安息日连拾玛拿都不要，昨天多收的一天不会坏掉，你可以吃。但是这些我们都要说，我们的主要我们坚定的信靠他，而不是说我们一定不做事就有东西吃，或者神一定要给我们什么。这里给我们的给以色列人证据，其实跟我们多次讲到的证据有点一样。证据常常是说我有这个证据，所以你就应该要怎么样，下面你就该做什么，也就是证据是为了你下面的一个反应，我提出一个证据表示我是一个可靠的人，然后你就买我的产品。你现在提出来证据是你买了以后就知道了。现在提出的证据是到后年你们就有的吃了，吼，那时候哪里需要证据了，那时候所有的危机既然已经解决了，我哪里那个时候不需要证据，证据就是在还没有解决的时候，你要我信靠上帝需要证据。可是我们也讲过，包括神给摩西的证据，给以色列证据，都是说事情发生了你就知道了，都是事后的证据，我们觉得非常的奇怪，不过一点都不奇怪，这都是表示我们要有信心。你看到神已经，耶稣已经来了，显出他的荣耀，我看到就信了， 那太晚了，那就不是信心了。就是他还没有显出那些荣耀的时候，他是道成肉身第一次来的时候，是那么卑微的时候，你就信靠他，是在那么大的风浪中的时候你就信靠他，那就是伟大的信心啊！神始终要我们这样啊！当然神有的时候也给我们看一些证据，在事前给我们一些东西要鼓励我们，也有，不过基本上神给我们证据真的就是将来你就知道，你现在就是要有信心啊！求主帮助。31节，犹大家所逃脱余剩的人要往下扎根，向上结果啊！这个我们很熟悉这个话哈。金国先生也很喜欢，他写过一篇文章跟这有关哈。我们但在这里要说的就是说，从刚才讲的耕种，那是指农作物，那是指比较国泰民安了，可以重新从事农事了。这里往下扎根向上结果，就是一个比喻了，不是只从事农事而已，而是指以色列这个国家会不断的成长。诶，这也跟我们前面看到葡萄园的比喻是类似的，因为以色列人就是没有好好的成长啊，没有好好长出神要他们所长出来的结的这个果子。那么在神给他们的刑罚管教结束了以后，余剩的啊，这个观念我们不久就要看到越来越重要，就是呢历经灾难历经考验仍然能够存留的，他们能够不叫一本万里，我们可以说一颗种子可以万时结出万里的果实来了啊。所有神的儿女都是那些经过考验以后可以做出真的很奇妙的事情。32节，必有余剩的民从耶路撒冷而出，必有逃脱的人从锡安山而来，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。这个余剩的民从耶路撒冷出来，那当然就是说耶路撒冷还是能够成为神的一个居住的地方哈，锡安山也是一样，锡安山也还是有。那圣经上包括以赛亚书有一种相反的讲法，必有余剩的民回到耶路撒冷，必有逃脱的人回到锡安山，被掳的回归啊，这个是真的是这样讲，而且历史上的情形是这样子。这里说从这里会有出来的，会有逃脱的人出来，那是讲这次亚述围城的结果还有一些人硕果仅存吗？好像不太是这样讲哈，好像不太是这一次，因为这一次呢的确还是有人从耶路撒冷出来，从锡安山出来，因为亚述军队后来退走了，所以你可以这样讲。不过恐怕这里更好的也是一个预言，就是讲到将来还是有一天锡安山耶路撒冷会被围，那次围就不是被亚述围了，是被巴比伦围，围了以后有一些人很多被杀，被四散，但是有些人会被掳带出去，从这里带出去，然后有一天再回来。所以这个话呢其实含了三层的意思，一个是现在亚述包围你们，你们好像困兽之斗了，兽根本不能说兽，他们根本不是困兽，困绵羊或者困的兔子了，但是结果这个围困会解决，你们可以出来。第二个是讲到后来巴比伦来攻击你们的时候，就不是围困可以解决，你们会被带出去，被掳出去。但第三个意思就是有一天这些余剩的民会回来，回到这个地方来。好，耶和华热心会成就这个事，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会让他一切的计划都成就，不管是刑罚以色列人，刑罚亚述，刑罚巴比伦，他或者说他拯救，他想就一定会做。我们中国人有的时候说心想事成啊，其实我们心想事很少成的，但是我们的上帝他怎么计划就一定会怎么成就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圣经讲解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。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，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，跟随主直到天家。